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吉殿、陀拉、耶夫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欢迎弟兄姊妹跟文慧继续一起查考士师记。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就查考过士师记的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从里头呢，我们了解士师俄陀涅的事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二个士师，他就是以物。士师记当中呢，有关以物士师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一些时代背景，也反映出呢以色列人初期在迦南定居时和摩押人之间的冲突。经文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这句话里头呢，把神的主权清楚地表露出来。正因为以色列人行恶，神就用摩押王作为工具来惩罚他的百姓。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摩押人的背景。创世纪里头记载到，摩押人是罗德的后代，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移民到迦南一带定居。那时候亚伯拉罕是带同侄儿罗德一起走的。那么后来呢，他们的家业越来越多，两家的仆人们经常为水源这些事情争吵，于是呢，叔侄二人分道扬镳。那么亚伯拉罕就迁往山地，罗德呢就住在靠近平原的索多玛俄摩拉城。这是两个非常繁盛的城市，但也是充满罪恶的城市。神后来用火来毁灭这两个城，而罗德和家人因为住在那儿，难免就会受到牵连。神就派天使去拯救他们，带他们一家逃命。那么在离开的途中，罗德的妻子因为不听天使的吩咐，依依不舍的回望，就变成了岩柱。那么罗德呢，就带着两个女儿逃命到山上。他两个女儿呢，为了要得后代，就把父亲灌醉了，从父亲那儿受孕，那么各生了一个儿子。长女所生的儿子叫摩押，他就是摩押人的祖先。那么小女儿生的儿子叫便雅米，他就是亚门人的祖先。这两族人在迦南地定居，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他们的势力呢日渐扩大，在约旦河东面呢建邦立国。那么当时呢，以色列人正入主迦南定居，所以呢跟摩押的冲突呢是在所难免了。那么十三、十四节说，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亚门人的国土在摩押人的东北面，而亚玛利人呢是游牧民族，经常呢在犹太支派以南一带地区活动。那换言之呢，这些敌人都是在便雅悯支派附近的。那么伊基伦和他的同盟就采取了约书亚早期的路线来攻击以色列人。棕树城就是耶利哥城，它位于约旦河的西面。以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第一个攻陷的城就是耶利哥城。那么三章十五节说啊，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经文里头呢，就说到以物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但是呢，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一节却说到呢，基拉是便雅悯的儿子。 便雅悯呢再生的时期呢，距离士师时期呢有好几百年，所以呢这个基拉没可能是以物的父亲。那么有解经家就指出了，儿子呢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头常常是会用来指孙子或者是后裔而说的，因此呢基拉可能是指着以物所属的家族的名称。比如说呢，当我们跟人讲我们是中华儿女，是指着呢我们属于中国人，而不是指呢我们的父亲叫中华。而敌人呢是在便雅悯支派附近活动的，所以以物呢从便雅悯支派当中呢被神呢兴起成为士师去征战。以物呢被形容为左手便利的，按原来的文字呢是含有右手不便的意思。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啊，这不是指着以物的右手有残缺，而是指他的左手呢比一般人有力量，这呢是便雅悯人的特征。我们可以参考呢士师记20:16的经文，以色列人呢就托以物送礼物给摩押王，很明显的呢是去送贡品，可能是一些农作物、牲畜或者是土产，那么需要人抬着送去的。那么以物呢就计划刺杀摩押王，他就打造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那么肘呢是长度单位啊，也就是手呢握拳，由手肘到拳头的长度呢为之一肘，大约有14英寸，也就是差不多35厘米。那么从长度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把短剑，容易收藏在衣服里。而在17节呢就这样记载，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伊基伦呢这个名字呢正是小肥牛的意思啊。这个名字呢本来不是讽刺呢这一位君王肥胖，而是因为迦南人的神巴利的坐骑是牛，所以呢摩押王取这个名字呢是有一个意思，就是巴利神的仆人，有这样的一个用意。那么18:19就告诉我们，以物献完礼物就先遣走那一大班跟从他搬抬贡品来的人，然后自己呢就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靠近吉甲凿石之地是什么地方呢？原来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呢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安营的地方是在吉甲。那时呢约书亚就下令把从约旦河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吉甲以作纪念。那么这一段的事迹呢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4:19-20。所以经文里头的凿石之地应该就是指吉甲。而凿石这个词呢通常呢可以翻译为雕像，可能是指偶像。摩押人呢可能为了表示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控制权，很可能呢就把他们的石像呢树立在吉甲。因为吉甲呢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其中一个地点，所以摩押人就特意把偶像呢树立在那。那么根据呢经文的描写，以物呢在吉甲就遣返了随行的人，自己独自一人回去见摩押王，说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告诉摩押王，而这件事只有伊基伦一个人才可以听，因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把自己的随员都遣走了，自己一个人回来告密。结果呢摩押王呢也把所有人呢都遣走了，一心就要听以物的机密。那么20节就记载，以物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物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那当时的摩押王呢坐在梁楼上，梁楼呢是家建的房间，是建在天台的一角，那通常只有一个房间，四面是有隔的门窗，让这个空气流通。 类似呢，我们现在在天台上呢加建了起坐间啊，加建了一个房间一样。那么以物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我奉神的命告诉你要把你处死。摩押王当然不能明白话中真正的意思，他还从座位上呢站起来，表示出呢对神灵的尊敬。那么21、22节就记载，以物变身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当摩押王站起来，以物走近，突然之间就抽出短剑向他刺杀。这一剑啊，不单快，而且力度猛，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啊！可见呢，这个短剑呢是没有横把的，所以剑把呢也可以刺进去。以物呢没有把剑拔回，经文说呢，且穿通了后身，是指呢摩押王呢被刺的时候，这个粪便都流出来了。所以后来当以物出到这个走廊的时候，把楼门都关上，然后离开，那王的臣仆没有拦阻他，因为他们闻到臭味啊，就以为呢摩押王正在楼上大解啊，所以呢就关窗关门。后来呢他们等得不耐烦了，拿钥匙开门查看了，才发现呢伊基伦王已经被杀了。可惜啊，那时候以物已经逃跑了。那么在经文的26到28节说，就在伊基伦的臣仆在等他们的主子大解的时候，以物向着以法莲山地那边逃跑，在以法莲山地吹角。在古时候呢，吹角呢是招聚人去参加战争或者是宗教集会的一个信号。以物吹角就是招聚以色列人去征战，他下令呢不容摩押一人过去，是指呢不容敌人逃跑退回约旦河东边。那么在29到30节呢就这样记载，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经文说击杀了10000摩押人，都是强壮的勇士。那么有解经家呢就认为10000可能是一个象征的数目，表示呢人数众多的意思，也可能呢是指一些军队的编制，实际上被杀的摩押勇士没有10000那么多。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战役使摩押人损失重大。好，今天我们就停到这，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查考士师记3章31节到4章24节。